好，那么我们继续奉主耶稣的圣名哈，来跟大家上五大教义哈。那么我把这个安息日哈，另外两个部分再跟大家稍稍做补充啊。那么安息圣日在现在一般啊外面的基督教派当中啊，除了刚刚我所提到的啊这个主日的认定问题之外啊，因为他们一直认定啊所谓的主日就是礼拜天啊，这个是罗马天主教他所修正的。那么当然这个没有圣经根据。那第二个啊，如果从圣经的角度啊，他要跟我们驳斥安息圣日，我们真耶稣教会遵守安息圣日，他们有两段经文来驳斥我们啊，你一定要懂，你不懂的话被他们一讲啊，你就垮了。好，第一个他们驳斥的经文，请大家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好，请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好，请看16节、17节哈。16节、17节哈，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再来呢，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那么这些原是后世的女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好，这里面特别提到安息日。好，他说哈，你们真耶稣教会一直拘泥遵守安息日哈，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讲到说饮食的好像摩西律法，像饮食的这些问题，那么所节起的问题，那么月朔就是耶稣所安息日，月朔的这种圣会的问题，包括安息日都不要让人论断，这个是耶稣基督已经废除掉的。他们是圣经里面他们找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根据。好，那因为他们对圣经没有圣灵去引导带领他们，所以他们看圣经，他们只是用人的角度跟理解去看圣经。那其实在这里所说的安息日呢，是什么样的安息日？它是节期的安息日。你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前后文都看哈。你可以从第二章的14节看起哈。好，又涂抹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册记钉在十字架上。好。16节说，所以是文学结论的用法，有前面这样子的一个原因的交代，才有后面的这一个结论。好，所以前面就是说，律例上肉体的条例、摩西的律法，这一些有在律例上所写的妨害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字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全部撤除掉的。好，那么16节才提到饮食，饮食的问题，提到节期，他们有这个5大祭、7大节期啊、哦。我们今天没有所谓的七大节期，没有呢？有没有叫你们守这个什么守五旬节？50天都来教会里面，全部都不要离开。我才记得没有啊？哦，我们今天有没有守这个什么无酵节？没有哈、哦，守无酵节哈、哦，要一个礼拜哈、哦，然后天天来这边只能吃无酵饼，什么都不可以吃，有没有这样？没有啊，这些节日全部都消失了，不必要的，因为它有属灵的内涵里面存在。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的这个安息日，它是什么安息日？是节期的安息日。那、什么叫节期的安息日？好，请大家看利未记23章。好，因为在旧约时代安息日在这本圣经的记录当中，它有节期的安息日跟律法的安息日，就是诫命的安息日，有两种。好，那么什么叫诫命的安息日？诫命的安息日是10条诫命的第4诫。好，这个叫诫命的安息日，是我们的神到天地废掉，他还不会去的，一点一画都不能会去的。那另外一种安息日叫节期的安息日，好，节期，你看23章第1节，这个前面说当守的节期，那么23章的第2节说耶和华的节期，圣会的节期，然后接下来第6章就讲到这个节期里面，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说有关于安息日的节期。那安息日的节期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节期当中，比如说你先看第4节的无酵节，无酵节正月十四号就是1月节啦，吃1月节的羊羔，正月十四号那一天，可是正月十五号那一天是什么？那一天要向神所圣会哦，你看第7节，第1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好，这是正月十五号，是无酵节。那正月十六号呢， 就是无酵节的第一天，就是要有盛会，那个这一天就是节期的安息日。那么到了第七天第八节，第七天还要有盛会。所以如果我们用日期来算的话，一月十六号这一天是不是我们观念里面的诫命的安息日？不知道。可是神告诉他们说，一月十六号是节期的安息日，要守。再来，一月二十二号，经过七天之后，一月二十二号是节期的安息日，你要守。这两个不在诫命的安息日里面哦，你要了解哈。好，那如果我们再看看这个十五节以下的五旬节哈，好，从安息日的次日开始就算是五旬节。好，那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好，每七天一个循环，第七天就要守安息日。所以一月十六号，他们从这个安息日的次日开始，他们就要守安息日。所以一月十七号也是安息日，节期的安息日，是五旬节的安息日。一月十六号是无酵节的安息日，一月十七号是五旬节的安息日，一月二十二号是无酵节的第七日，是节期的安息日，一月二十三号是五旬节的安息日，然后一月三十号是五旬节的安息日，再来每隔七天就要守安息日，叫节期的安息日，不是诫命的。好，好，再来哈，看二十六节。七月十日，这个叫你先看这个二十三节哈，对不起，二十三节哈。七月初一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吹角节的安息日。好，哇，节期的安息日很多哈，还好不是活在旧约，活在旧约大家全部头都昏了。啊，你守节守到你头昏转向，而且每一个节期献什么祭都有严格的规定哈，昏头转向不煞煞。好，还好今天全部都没有的。好，你再看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个叫赎罪日的安息日，哪一天？七月十号。好，七月十号是赎罪日的安息日，不是诫命的哦，这是节期的。好，那你再看三十五节，哦，三十五节这个叫祝棚节的安息日。好，第一天，那第七天，七月二十二日，这个也是祝棚节的安息日，第一日跟第七日，这个都是节期的。好，那请大家看三十八节，说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的啊，在诫命的安息日以外的这些节期的安息日就这么多。好，所以如果他们用哥罗西书第二章啊的十六节说，你看。圣经特别讲到安息日，对不起哈，你要跟他讲这个是节期的安息日。圣经里面你要看上下文，已经废除掉的饮食的问题，这个什么，这个安息日的问题，节期的问题，对不起，这个我们现在都不熟，包括节期的安息日，对不起，今天不熟，我们就熟十条诫命，诫命的安息日。好，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圣经的根据。第二个，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十六节所提到的那个安息日，它的英文或者它的原文都是复数，就是多数。我们现在讲安息日叫，我们讲礼拜一，那个英文有没有 Mondays， 有没有加一个 S？ 不会，你看不到。他会讲 Every Monday， 每一个礼拜一，不会讲礼拜一们，礼拜一的集合体，不会这样讲。好，那这个英文跟原文在哥罗西书二章的十六节，他提到的都是复数，就是讲到节期重复性的，重复性的不断累进的，所以他讲的是节期里面的安息日。好，这个我们必须要分辨清楚。那这一些节期的安息日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的，不是诫命的安息日。好，这个是外教会他们提出来他们最有力的一个圣经的章节。好，问题是他们的解读错误了。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他们会引证，看第三个了，他们会引证罗马书十四章，请大家看罗马书十四章。好，他们说日子其实在新约的时代已经不重要，因为圣经的根据是这样，罗马书的十四章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每天都一样，个人心里意见坚定，守入的人为主守。好， 不要去计较哪一天啦、啊、我们守礼拜天也没有错啦。哦，你们守礼拜六，我们也不说你错啦，每天都一样啊，不要去计较，一定要守礼拜六啦。哦，所以哦，不一定啦，礼拜六是不一定的啦。哦，不必要在日子上大家去斤斤计较。好，对不起，这个又是他们解读圣经的时候啊，没有神的灵带领，他们解读错误。你要看上下文，这里面保罗忽然间讲到一个日子，它是跟吃连在一起。好，所以你看第六节最后他就不敢讲了。哦，就第六节说，哦，这个吃的人为主吃，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为主不吃，也感谢神。好，那这里你看这个14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二节有人信白物都可吃，那软弱的吃蔬菜，吃的人不要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好。好，你看他的上下文都讲什么？都讲吃。可是这里他是讲到哪一天吃什么，哪一天怎么吃，哪一天不吃，哪一天要吃。好，这里面他讲到的这个日子哈，他是提到是所谓的禁食的日子。好，不是讲到诫命的安息日，说啊，这个哪门一壶帐啊，每一天都一样啦、啊、不要去计较哪一天要向神守节守日啦、啊。他讲到的是有关于到吃的日子。那你晓得吗？在我们的旧约的圣经里面，那个吃的日子，尤其是禁食的日子，那多得跟牛毛一样，多得跟牛毛一样哈。我举几个大家哎看一看哈。好，第一个哈。利未记16章的29节到31节哈，好，这个是讲到什么？这个讲到赎罪日那一天，不但是安节期的安息日，也是禁食的日子。那一天要禁食，不可以吃东西。好，好，我不翻圣经了哈，这个叫什么？赎罪日的禁食的日子。好，我再讲一个哈，在以斯帖记第9章的31节。讲到普尔节的禁食的日子有两天，12月14号跟15号这两天。好，在以斯帖记第9章的31节，好，这个叫普尔日，普尔节的禁食的日子啊，它的典故我不讲了哈。那个普尔不是今天的普洱茶的普洱哈，那个普洱的意思就是抽签哈，圣经里面的普尔日就是抽签啊，它的意思是这样子哈。好，典故我不讲哈。好。12月14号、15号是他们普尔节的禁食的日子。好，再来7月24号在尼希米记9章第一节，尼希米记9章第一节，那个是尼希米时代尼希米规定的禁食的日子，7月24号。好，日期都不一样。好，那么变成是以色列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什么，一个宗教上他们既定的一个模式的观念。好，那再来呢，四月五月都有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都有禁食的日子，记载在哪里？你可以看撒迦利亚书第8章的19节。好，四月、五月、七月、十月，圣经里面先知书、小先知书都记载都有禁食的日子啊，哪一天圣经没有讲？好，撒迦利亚书第8章19节。好，好，四个月份都有他禁食的日子，那哪一天吃呢？哪一天禁食好呢？他们争论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么到新约时代，法利赛人跟耶稣讲：“好，我一个礼拜禁食几天？”他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不像这个税吏啊，我多缴十分之一啊，我一个礼拜禁食几天？两天。好，好，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18章的12节。好，路加18章12节。好，那你看一看哈。其实在如果他们引证罗马书14章这一段经文说啊，每天都一样啦，不要为这个安息日在那边起争纷起纠齁、哦、在那边大家齁、哦、啊对不起齁、哦、他们解读之后，因为这里是讲到吃的日子，不是诫命的安息日的问题齁、哦、叫误用圣经啊，误用圣经啊，这个就是一种异端齁、哦、所以我把安息日的这两个部分齁、哦、其实他们从圣经提出来就是这两个部分齁、哦、这三个啦，三个大重点好，都有圣经他们的根据，那其他的都是漫口开价哈，漫天开价，没有圣经任何根据说守安息日、守复活日，好，不是守安息日、守复活日，好，其实都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他们自己去想象的。好，那我把安息日的部分补述这两个圣经的经文，好，那么也让大家，如果大家以后碰到一般基督教派的基督徒跟我们谈论到安息日引证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观念。 不要被他迷惑掉，因为这个都是节期的安息日。这个是讲到旧约时代禁属的日子，一直到新约，他们仍然在用，而且彼此互相起争论哪一天禁属好。那保罗告诉他们，禁属的日子在新约时代不重要，每天都一样，你想禁属你就禁属，你有需要你就禁属，没有特别限定哪一天，没有哪一天禁属才有功效，哪一天禁属才符合圣经的真理，没有，没有这样子的区隔性存在，所以不要互相批评。好，他的生意你要了解。那我现在要讲第二个教义，要讲洗礼。洗礼是我们真耶稣教会三大圣礼之一。那么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唯一赦罪，唯一能够赦罪的典礼，就是洗礼。它是唯一赦罪的一个典礼。洗脚礼有没有赦罪的功效性在里面？对不起，按照我们目前真理研究委员会的决议是没有赦罪的功效性在里面。洗脚礼不是要洗去你的罪，没有赦罪的功效性。领圣餐有没有赦罪的功效性？我们很多人觉得说领圣餐我这个内心对神良心有亏，所以领圣餐的时候最好领大杯一点，肉领大块一点，那看是不是能够赎罪。对不起，圣餐礼没有赎罪的功能性在里面，反倒在哥林多前书11章的28节提到，如果你吃圣餐的时候没有反省，没有分辨，那你会吃喝自己的罪。所以领圣餐没有赦罪的功效性，洗脚礼也没有赦罪的功效性。那真耶稣教会唯一赦罪功效性的典礼是什么？是洗礼，是洗礼。好，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是使徒时代耶路撒冷的教会要建立的时候，那么彼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都截录重点念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再请看22章16节。好，使徒行传22章16节。好，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然后呢洗去你的罪。好，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唯一赦罪的一个典礼就是洗礼，因为圣经有非常清楚的经文的根据。那洗礼过之后，如果我们所犯的是不至于死的罪，罪分两种，一种是至于死的罪，一种是不至于死的罪。那么至于死的罪按照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所记载的，我们不为他祷告。对不起，在约翰一书，我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的16节跟17节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希伯来书记载的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希伯来书第10章里面所记载的10章25节。那圣经里面讲洗礼过之后罪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至于死的罪，一个就是不至于死的罪。那么至于死的罪在行为外观上比较清楚能够看得见的是什么？就是第二戒跟第七戒，不是只有这两条才是死罪哦，是因为这两条有很清楚的行为的标准，我们可以去做判断。第二戒拜偶像，第七戒犯奸淫，很清楚的外观行为可以去做判断。好，那有一些道德性是你跟神之间的，比如说你看哥林多前书第6章的第9节跟第10节，第10节讲醉酒也是死罪，醉酒也是死罪，贪心也是死罪，偷窃也是死罪。这个不是我讲的，你去看圣经，犯这些罪的都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我讲一个贪心，贪吃会不会死？你看圣经多少人因为吃死掉，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什么都可以吃，就是善恶果不要吃，他就偏偏要吃，死掉了，对不对？以扫红豆汤死掉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肉啦肉啦，我们要吃肉啦，赶快把肉给我吃。神把肉赏赐给他们吃，结果呢，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叫基婆罗哈他瓦，有没有？ 有没有印象？脑袋有没有印象？哎，你要做老师，我讲这脑袋都没印象，实在不应该。不然怎么当老师呢？所以你圣经一定要读啊！你不读，怎么当？怎么站在台前做圣经教导的工作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第一要务啊！哈，第一要务哈。好，我没有圣经翻呐。好，那请问什么叫贪吃？你一餐吃五个便当，算不算贪吃？算哦。那我们这个同门教会听说有一个弟兄一餐要吃五个便当，他去那个99块的火锅吃到饱，他最高兴了、啊，吃到老板哭啊，跟他拜托下次你不要来的好不好？他第二次又去老板拿500块给他说，我500块送给你哈、哦，对不起，请你到其他的餐厅吃啊，不要在我这边吃好不好？因为他没有，他是做粗工嘛，没有吃五个便当他吃不饱，算不算贪吃？哪里算贪吃？没有标准，你知道吗？吃几碗算贪吃？没有标准。这个是跟神之间的你自己的良心的问题哈、哦。好，所以这个叫至于死的罪。那如果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呢？我们接受洗礼之后，这个洗礼的宝血的赦罪的功效性永远都跟我们同在。你只要悔改，我们的神他宝血的功效会继续洁净我们所犯的罪。好、哦，那个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哈。好、哦，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哈。哦，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洗净是现在进行式，永远都在洗净。所以我们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好，那我们可以向神认罪悔改，好，而且不要一直重复去犯罪，好，不要一直停留在道理的开端哈，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所记载的。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比如说懊悔死刑，好，后悔我们所做的行为所犯的过错。当然，这个讲的都是不至于死的罪。好，所以这个洗礼的宝血，它的功效性是一辈子跟我们同在的。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的神他就用他宝血留在我们身上的这样子的赦罪的功效性，一直不断的除去我们的罪，只是你要立志不再犯罪，不要一直去犯罪，一直求神赦免，好、哦，这个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应该的，好、哦，好。那洗礼既然它的重要性就是要除去我们所犯的罪，我们真教会唯一赦罪的典礼就是洗礼，因为洗礼就是要赦罪。那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赦罪的典礼，我们的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洗呢？那么从传道所认知的，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我们的洗礼总共有七种方式哈。第一个，长老教会使用的点水礼；第二个，天主教使用的洒水礼，哈，他们是拿一个非常漂亮的碗，哈，非常漂亮的，也许是瓷器的，也许是铜的，也许是金的，哈。那么他们用清脆的树叶，哈，放到水里面，树枝加树叶放到水里面，要接受洗礼的上面是这样撒，好，这是一种哈。那么你会看电视上天主教有时候也会用拇指沾水哈，好，大拇指沾水，然后滴放在这个什么他们婴儿的这个额头上面，好，所以有点水礼，有洒水礼，好，那么还有呢啊，就是在讲台里面啊，他们建造一个浴池，好，那么冬天可以用温水，夏天可以用冷水。啊，这比较不会感冒哈、哦，所以是讲台的洗礼。那么还有一个，他们会特别去盖浸礼室，好、哦，特别去盖一个洗礼的一个啊、哦、一个空间，好、哦，然后用蓄水池，那么或者甚至有人也用活水，水龙头打开，有一个蓄水池在这个地方，水一直进来，底下有一个倒槽把水一直流出去，他们说这个也是活水。对不起，这个是人工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承认的。好、哦，那我讲几种了。四种了哈，第一种是喷水礼，好，叫消防队哈，消防车哈，接在消防栓上面，晚上布道的时候，这个接触信耶稣的人很多，全部都到广场中央，用那个喷水车的这个大水龙头，消防队的大水龙头往广场一喷，阿门，全部得救这样子哈，啊，这个叫喷水礼，好，这个是基督教派自己去发明出来的，好，那么第六种是不用水的，好，他们把这个旗子啊，有一种教会叫旌旗教会，听过没有？旌旗是国旗，那个旌，一个方，一个在一个生命的生，旌旗教会哈，好、哦，不是让我们感觉到很吓的那个旌旗哈、哦，国旗那个旌旗哈，好、哦，你去看一看，他们的洗礼是布置一个旗海，走过这个旗海的走廊就算洗礼，根本连水都不用的。好、哦，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在流动的活水。 的江河里面，流动的活水里面接受洗礼，总共也是七种。那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哪一种洗礼是我们的圣经神所命定的？因为洗礼不是入教的仪式，洗礼也不是承认耶稣的一种什么宣誓，它都不是，它是赦罪的。那既然在道理上洗礼是赦罪的，那我们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洗礼要怎么洗呢？好，我们要讲五个洗礼非常重要的条件。好，这个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所坚守的，那么也是我们不会去变更的。好，第一个，一定要在自然的流动的活水里面。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啊，从13节到17节的这一段经文哈，因为耶稣基督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啊最好的一个赦罪的一个榜样，虽然他没有罪，刚开始施洗约翰也不为他施洗，施洗约翰说我要接受你的洗礼，怎么你要接受我的洗礼呢？那耶稣跟他讲一句话，在15节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好，那什么叫做尽诸般的义？好，我要请你看旧约时代的一段，我们的耶和华真神所说的，什么叫做尽诸般的义？在生命记第6章的25节，什么叫做义？圣经对他最清楚的一个解释就是，遵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义，这个就是我们的义。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尽诸般的义，就是我们一定要遵照天上真神他的诫命，我们去谨守遵行，我们才有所谓的义的存在。好，就是按照神的方法，不是按照人的方法。好，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对不起，圣经要值翻啊，请大家看罗马书第三章。好，罗马书第三章哈，好，第三章的27节哈，27节，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呢？不是用信主之法。我们是按照这一本圣经，我们的神所指示的，我们信靠他之后，按照神所指示的方法，那立功之法就是人的方法，人去想象的，人去改变的，人去创造出来的。对不起，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毛病。我们再请看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哈，从第一节可以看到第三节，这段经文里面讲什么？保罗讲犹太人他们是热心拜神的，但很可惜不想要用神的义，他们要用自己的义啊。那这个义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方法，他们不用神的方法，不用神的真理，不按照神的吩咐，不按照神的诫命，按照他们自己的想象，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这个叫人的义。所以他们拜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没有达到真正敬拜神。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三章，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尽诸般的义啊，我们要尽天上的神为我们所设立的方法，按照他的吩咐谨守他的诫命，我们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没有罪的身份。这个是耶稣他做的榜样，其实他本来就没有罪，他的生命没有原罪，他也没有犯过罪，他本来就不必接受洗礼的需要，但是他为我们留下一个榜样。那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他所留下的神的方法是什么？是走入约旦河接受洗礼，这个是耶稣所留的榜样。换句话说，是在自然的流动的活水里面。好，那有外教会就会批评，那你们如果真的要遵守圣经道理，抱灰祭去约旦河洗礼，是不是？抱灰祭去啊，我没有说不可以啊。你们怎么在台湾随便找河流就洗礼呢？对不对？因为耶稣在约旦河洗礼了。好，你还要看圣经，因为读圣经是玩拼图游戏。好，是不是圣经里面记载每一次洗礼都是约旦河？如果是的话，今天真耶稣教会没有意义洗礼包飞机到约旦河洗礼，顺便还可以观光游览看风景，对不对？好，旅游一下也不错。可是如果我们再看圣经，当时圣经记载的洗礼不一定是约旦河，叫因地制宜。好，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翻几个经文大家看一下就好哈。 所以你要把洗礼相关的经文全部都找出来，一一去拼凑，你才会完成哈。约翰福音第三章，好，请看22节、23节，好，好，看到26节，好，你会发现哈，耶稣住在犹太地的时候为人施洗，有没有记载地点？没有。好，再看到施洗约翰他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在那里为人施洗，因为那里水很多。是不是约旦河？对不起，你要换后面的地图。埃嫩不在约旦河边，不是在约旦河。好，犹太地是不是一定就约旦河？对不起，圣经没有记载，可能是其他的地方。好，如果你再看到《使徒行传》第八章，埃提阿伯的太监接受腓力的洗礼，那个是在旷野的地方，因为那里水多，是在旷野，因为他们是在走在旷野路上。结果说，哎呀，这个圣经了解之后，埃提阿伯的太监他都提出说，那我可以洗礼吗？你看这里水这么多。好，那是绿洲，旷野的地方有水。我们把这些经文全部都配合，我们就知道，只要是因地制宜的活水，自然的活水的泉源，我们就能够在那里施洗。好，这是第一个条件，不能变更的。所以不要想说哈，造一个浴室哈，水龙头一直放水，这边一直排水，中间有一个蓄水池，这个也是活水啊，对不对？水是在流动啊，对不起，人工的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好，这是第一个条件，啊，要在流动的活水里面。第二个，我们洗礼的时候一定要全身入水的洗礼。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哈，从第三节。跟第四节哈，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做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好，我们所着重的是受洗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好，那么所谓受洗跟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啊，他所讲的是提到我们要全身在洗礼的时候，是全身都埋入到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好，这个我们真耶稣教会的见证曾经发生过。洗礼的时候，女孩子的头发飘在水上面，没有进入到水里面，魔鬼就躲在这边做工。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魔鬼哈哈大笑，说他洗礼的时候他的头发没有进到耶稣宝血，我们去躲在那里做工。所以他后来要求教会重新为他施洗，我们教会重新为他施洗。好，那一同埋葬就是所有的从头顶到脚底全部都进入到土里面，哦，所以你没有看到那个埋葬的时候，哦，那个坟墓一只手举起来，上面写林章伟，啊，结果还懵了，知道有没有？啊，一只脚抬起来，上面挂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我死了还要再赞扬中华民国万岁，有没有这样？没有啦，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全世界都没有这样子的情况。主要是进入土里面埋葬的都是全身进入土里面，所以他所提到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哦，就是要全身入水，不能够有任何的一个部方，哦，任何一个部位是浮出在水面上的，哦，这是第二个洗礼的条件。那第三个洗礼的条件，哦，是面向下，哦，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罗马书第六章，哦，第五节，哦，从第三节就开始提到洗礼，好，那么到了第五节这样讲，我们坐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好，复活的形状就是复活之后我们有属灵的身体，好，将来复活我们也有属灵的身体，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肉身已经不在这个世上，回到天上变成属灵的身体。好，那么我们首先在洗礼上要跟耶稣基督死的形状联合。那请问耶稣基督死的形状是什么形状？好，我们中国大陆叫辫子的，哦，他说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是两只手张开钉十字架的，所以他们强调洗礼的时候不但要全身入水，而且洗礼的时候手要张开，这样接受洗礼。那你有没有这样接受洗礼？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是这样吗？那我要挑剔他说，那你们也手都不完全哈，因为没有钉钉子。你要拿十字架钉在钉子上面，钉在十字架上面才下去洗礼呀，对不对？好，那我要再问你，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的手是90度的，还是下垂15度，还是上扬15度被钉，还是这样？圣经有记载吗？这个都是人的想象哈，所以这个都是错的。 不要去用没有圣经根据的去发挥人的想象力。那请问钉一根钉子吗？圣经有记载吗？可能钉三根钉子哦。那两只脚是这样钉的吗？还是这样钉的？圣经有写吗？有写都没有写，都没有写。那圣经有写耶稣死的时候是什么形状吗？有没有写？有咯，有咯，有写的。你看约翰福音十九章有哦。找圣经有根据的，不要找自己想象空间。大家都可以讲，你可以这样讲，我可以那样讲，对不对？好，对不起哈，完全都没有圣经根据的排除在外，只看圣经，回归圣经。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好，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把灵魂交给神了。耶稣死的形状，圣经就讲耶稣钉十字架，怎么钉？不知道。两只脚叠着钉，是左脚在上面还是右脚在上面？不知道，谁知道？不知道，这个都不要讲哈。圣经就讲低下头，
什么？低下头，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洗礼就是低下头哈。另外一个叫面向下，好，所以这个是洗礼的时候要跟耶稣基督的形状、属的形状联合。我们强调的是，你只要低下头。好，面向下接受洗礼，这个是圣经唯一有根据的耶稣基督他属的形状。好，这是第三个条件。好，第四个条件，奉耶稣的名。好，奉耶稣的名接受洗礼。那么这个奉耶稣的名，你看使徒时代，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十二节。好，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章的三十八节也是一样。好，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好，然后呢，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那你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十二节，天下人间，我们的神只有赐下一个名，让我们可以依靠得救，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名。好，那么如果再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好。二十二章的十六节，使徒行传说起来，求告他的名，好，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好，然后呢，来洗去我们的罪。你如果再看第十章的四十三节到四十八节，好，使徒行传，哥尼流他们一家人接受洗礼的时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受洗。所以在四十八节哈，《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四十八节，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好，你看到使徒时代里面所记载的，他们使徒在为人施洗的时候，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可是，一般的外教会，他们有时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但有时候他们不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奉什么名呢？奉父子圣灵的名。那他们的根据是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好，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十九节，好，耶稣讲，好，耶稣讲说，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他们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好，好，很奇妙的是，父的名、子的名，还有圣灵的名，都是耶稣，都是耶稣，耶稣的使徒们都了解。旧约时代我们的神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形容他属性的称呼，我们这本圣经翻译叫耶和华，那么他的原文就原文是什么？是 YHWH， 怎么念？没有人会念。好，旧约时代很多神的选民要问神你叫什么名字，我们的神通通不讲，不告诉你。比如说你看创世纪三十二章，当时雅各在亚伯河的渡河跟神摔跤，神跟他改名以后你叫以色列，他就问说，那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们天上的神有没有告诉他？我们的神说，你愿跟你说，不告诉你，你何必问我名字呢？不跟你讲。好，不知道，哦，叫 YHWH， 不知道，哦。那么当然他有希伯来文的翻译，有这个希腊文的翻译，有这个英文的，哦，翻译都不一样，哦，好，那个是音译的问题啦，哦，好，那么一直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吧，哦，还是第三章，神差派摩西说，你去拯救我的百姓以色列，把他们带离出埃及。那摩西说，那你叫什么名字？你要跟我讲啊，是哪一个神叫我去啊，哦，我们的耶和华真的跟他讲，哦，跟他讲说，我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啊，我叫做自由拥有的神，未愿跟你讲，未愿讲哈。好啊，历史的严格，历史的延续，经过一段时间，到了这个呢，到了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好、哦。以赛亚先知得蒙神的启示，他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降生了、啊。那个婴孩他的名字，神有没有告诉他说亚缩啦，下来啦，有没有？没有，你去看那个以赛亚书第九章哈、哦，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奇妙，叫测试，叫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啊，这是神的名吗？都不是，哦、神都得了。啊，未愿跟你讲啊，时间还没有到。那到了新约时代，当耶稣基督要降生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一章。好，天使告诉约瑟，告诉玛利亚说，这个孩子降生，给他取名叫什么？叫耶稣。好，父的名，他不是专有名词，他是一个形容。您老爸，哎，晓得？您老爸叫什么名？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啊，那你奉你爸爸的名洗礼好不好？没有用哈、哦，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父亲哈、哦，每个人父亲的名字都不一样。好、哦，那我结婚了，我有孩子，我孩子我跟他取名字。以后你结婚，你会有孩子，你孩子你会给他取名字，孩子的名字也都不一样。我们这边这么多人，有没有名字重复的？有啦，我就看到一个跟我们以前的总负责名字一样。简义珍在哪里？举个手一下。那个我们以前有一个总负责叫简义珍，名字一模一样。好、哦，有啦哈、哦，很难得重复，大家的名字全部都不一样啊。好、哦，那到底神的名是哪一个名？就耶稣这个名字，圣灵也是耶稣的灵哈、哦。你看《使徒行传》十六章吧哈、哦，圣灵是耶稣的灵，《使徒行传》十六章，好，请看第七节哈、哦，第六节，圣灵禁止他们，第七节，耶稣的灵却不允许。好、哦，所以圣灵是基督的灵，也是耶稣的灵，父的名。主的名，你在看圣经里面的这个父主的时候，你不要产生那个伦理的那种关系的那一种观念哈、哦，好像一个爸爸一个父亲。其实这个主在圣经里面的解释就是看不见的神的肉身的显现。哦、我的根据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五节。什么叫做主？你如果看到神的独生主耶稣基督，你要怎么去解读他？你要去解读说。那个没有形象，看不到、摸不到、嗅不到，没有形象，一种灵的状态存在的这一位神，他现在用肉身的样式跟我们显现，他的名字叫耶稣，叫神的独生主耶稣。你要这样去解读他，你不要想说一个爸爸、啊、生了一个儿子在地面上，不是这样哈、哦。不要有伦常这样子的，你要用一个灵的角度去解读它。所以这个主，你看到爱主、独生主、主，你看到这个主，你要主动把它转换。那个看不见的神，没有形象的神，现在用肉身的样式向我们显现，这个叫主。好，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使徒他们都非常清楚，其实神的名只有一个，天下人间只有这一个名字叫耶稣，所以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接受洗礼。好，第五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有圣灵做见证。好，我们洗礼都是用水，可是我们的讲法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要赦免我们的罪。好，所以我曾经就被慕道者、哦、讲到这里，我们的慕道者就跟我讲、哦、哎，牧师，你把耶稣的血拿出来给我看啊，你拿出来，你不要拿狗血哦，你不要拿鸡血哦，你要证明这个是耶稣的血啊！耶稣是能清灵清的人啊，你要对铁牙稍微回到哪里拿？我们都是用水啊！啊，对，所以你们基督教都是大骗子，讲谎话，水就水嘛，还每次都讲耶稣的宝血，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用耶稣的宝血？是，因为圣经里面啊，我们来看使徒，看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哈，在34节哈，好，圣经记载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拿枪砸他的肋旁，那么流出了什么？流出了血跟水来，不是只有流血哈，圣经在流血又流水，好，好，那么圣灵他才是赦罪的权柄，在约翰福音啊，你再看约翰福音隔壁二十章，好，22节哈，22节、23节，好。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要受圣灵，受圣灵之后你们才有赦罪的权柄。好，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就提到， 水怎么变成血，水怎么变成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有圣灵做见证。再看约翰一书第五章，所以你们有很多圣经去拼凑，它才会有一个完整的真理出来哦。不是拿了一个片段读圣经，很糟糕的就是以偏概全，然后再断章取义，前后我们不看，然后断章取义乱截，要不然就是拿一片以为抓到全部，叫以偏概全，这个都不对。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到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水为什么能够变成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因为有圣灵做见证。所以我们洗礼的时候一定是在水里面，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好，那么神的灵，创世纪一章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是属耶稣他的能力，属神的权柄。当神的灵透过我们祷告，神的灵运行在水里面，神说这个水就变成我的宝血，那么他在灵里面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真耶稣教有太多这一方面的见证，太多太多这一方面的见证，可以当作一个佐证。所以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接受洗礼，我们不是用水而已。如果水可以洗掉人的罪，你不必要到教会来接受洗礼。你家有没有水龙头？今天觉得内心良心不安，晚上洗澡的时候水放大一点，冲一冲就没有罪了，是不是这样？对不起，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圣灵做见证，那么我们的洗礼才是在宝血里面。这五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不是因为我是传道我就有赦罪的权柄，没有，权柄来自于天上的神所赏赐的圣灵。所以有圣灵的教会为人赎洗，他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没有圣灵的教会，对不起，没有赦罪的权柄。不是牧师有权柄，不是神学博士有权柄，不是传道有权柄，都没有，是圣灵降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圣灵才是赦罪的权柄。因为在水里面透过圣灵的祷告，水就灵化成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是在宝血里面接受洗礼。好，五个一个都不能少，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洗礼。好，那这样子的观念，这样子的真理你要记住。好，什么人来跟你讨论你都不怕被打不倒的，那我们也能够坚守在神他最基础的真理上面。好，一起跪下来祷告。